各位午安，副堂的弟兄姊妹都午安。咁咧，非常感恩吓，又到讲道嘅时候，亦即系咧聆听圣经话语嘅时候，每次我讲到咧，我都会好感恩，因为唔单止系我讲大家听，更加系神都讲紧俾我听。神嘅圣经就喺呢个时候向我哋每一个人去宣讲。嗱，唔知圣经喺大家嘅心目中有几重要咧？嗬？圣经系咪已经成为你生活中一个必不可少嘅部分咧？嗱，最近咧有朋友问我，佢同我倾偈，佢话咧，想问我啲关于小学面试嘅事情啊。咁咧就即系大家倾下偈嘅啫。咁佢就问咧话啊，佢准备面试嗰间小学咧就有啲特色嘅。咁就係一間好有基督教氣氛嘅小學。咁呢佢哋啲基督教教育呢係非常之着重並且去到好盡㗎。咁成日呢會將一啲聖經嘅教導混入去各個科目裏面，中英數啊、體育啊、電腦啊等等。我舉個例，譬如中文科，咁有課可能講下啲中國傳統節日咁啦，講下中秋節，講下端午節。咁咧考試咧就會有最後一條題目係送分嘅，就會問你：我們應當敬拜誰啊？咁多項選擇題 ：A. 嫦娥 ，B. 屈原 ，C. 耶穌。咁你就醒目啦，圈個 C，OK？、Okay? 又譬如常識科嚇，嗰課咧可能教水同空氣。咁考試呢最後一條呢又會問埋誰創造空氣啊 ?A, 盤古 ,B, 牛頓 ,C, 上帝。咁你又醒醒定定識做啦。音樂科會教大家呢聽一啲管弦樂嘅。咁呢其中有一首叫海頓作嘅驚樂交響曲，唔知大家有冇聽過。所謂驚樂嘅意思呢即係話呢佢有一段突然間會好大聲嚇一嚇啲會眾，等佢好驚，等啲會眾咧即係唔好瞓著咗咁啊！咁咧驚樂交響曲，咁考試咧就會有一條問題咁問嘅：當你驚慌時應該怎樣啊 ？A. 求告海頓 ，B. 求告貝多芬 ，C. 求告主耶穌。咁朋友咧就問我：喂，咁樣將啲聖經科嘅嘢滲入其他科，得唔得㗎？咁即係我諗大家一聽到覺得怪怪地嘅，開頭你聽咁咁樣做嘅咩嚇？但我諗深一層咧，其實有咩唔得咧？係嘛？即係點解唔得咧？咁啊，即係唔通聖經呢啲真理就係只係限於宗教科嘅範圍裏面你先可以讀嘅？淨係限於教會聚會裏面你先至可以讀嘅？難道生活上面各個範疇就是聖經不准進入的嗎？聖經應該成為我們每日生活裡面的指標，它在我們每一個範疇裡面它都可以踏足。大家準備好打開聖經未呢？我們今天的講題是摩西吩咐什麼，讓我們一起打開聖經新約馬可福音十章一到十二節。馬可福音十章一到十二節，屏幕上面都是有的嚇。請大家先聽我讀出經文。馬可福音十章一節咁講：耶穌從那裡起身，来到犹太的境内约旦河的东边，众人又聚集到他那里，他又照常教导他们。有法利赛人来问他说：男人休妻合不合法？意思是要试探他。耶稣回答他们说：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他们说：摩西准许写了休书就可以休妻。耶稣对他们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写这诫命给你们。 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上帝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他的父母与妻子结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而是一体的了。所以上帝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他们到了屋里，门徒又问他这事。耶稣对他们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也是犯奸淫了。让我们低头祷告。圣灵，求你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耳朵，开我们的心，能够忠实地面对你的话语，并接受你的话语。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诚心所愿。今天不是婚礼婚面，无啦啦说什么休妻，说什么离婚。特别当我们看经文的上下文，如果你有打开那本实体圣经的时候，你更加会奇怪，你看看前文后理似乎都跟婚姻没什么直接关系的。那我们就要问了，为什么作者马可要将这一段关于休妻的经文无啦啦这样插入去？究竟休妻合不合法有什么那么重要呢？作者忽然是不是 很想对婚姻作出一个很系统性的探讨，写篇论文出来？定义说经文其实它本身有比休妻更加重要的信息，是想我们都要知道的。其实正如第二节所讲，法利赛人只是要找一个藉口，找一个议题去试探耶稣。因此耶稣其实本身他无意去搞一个纯理论出来，刻意去针对人离婚的问题，或者去讨论婚姻的一些完整教训，这个不是耶稣他本来想做的。但是当然耶稣会一如以往平常这样，当有别人来试探他的时候，耶稣就把握了那个机会，变成一个施教的机会。经文现场有些什么东西听众呢？有什么人？法利赛人、门徒和众人。经文好像并没有刻意指出给我们说，听众中呢就有些离了婚的人，有些呢就闹着离婚的，有些婚姻关系有困难的人，他没有这样说。并且即使有这些人，他们的听完之后的反应是怎样呢？都没有被记载。如果真是有这些人在当中，或许他们听到耶稣的教导之后会有些反省，又或者会有些反感，又或者会有些被触动，有些反应。但这个呢似乎都不是作者的关注，他一点都没有提。同样，若果在我们今天的五堂崇拜当中，若果我们当中有人是离过婚的，或者婚姻出现困难的，若果神对你说话而令你有感动，或者有反应，或者有不舒服，那你应该感谢神，因为神真是要对你说。但我必须指出，本段经文以至今日的讲道无意单单针对某一类婚姻状况的人，因为经文另外有他更加核心的关注。正如保罗，当他在保罗书信里面他论及可不可以吃那些祭过偶像的食物的时候，大家所关心的是远超过可不可以吃那个拜过神的橙那么简单。保罗所关心的是更加超过这一件事本身。好，那你说那经文最关注是什么呢？我们留意一下第一节。耶稣来到犹太的境内，接着下来的众人亦并非一般的众人，他是讲紧，作者是强调紧是犹太境内的众人。然后第二节又由那些重视律法的法利赛人开始提问，男人休妻合不合法？耶稣怎么回答呢？我们留意一下 耶稣的回应第三节，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摩西吩咐什么？这个是耶稣的回应。耶稣认为最核心最重要的是摩西吩咐些什么？原来经文要处理的是犹太人，是犹太众人最关注的其中一件事，就是如何读摩西，如何读律法，如何读神的话语，如何读圣经。这个成为整段经文的一个核心关注，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呢？你是怎样读圣经的呢？面对一个需要作出伦理判断的处境，第三节耶稣就说摩西吩咐什么？耶稣教紧我们第一步的行动就是返回圣经。那我们很快就来到今日信息的第一点，返回圣经。返回圣经，返回圣经是第一点，亦都是最基础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基督徒其实我们每日跟其他人一样，我们面对着成千上万的处境，需要我们去判断是非对错，作出决定以至到行动。由简单到呢，可不可以讲个大话啊？可不可以讲个白色方言啊？可不可以食烟饮酒啊？饮又饮几多啊？都可不可以夹粉买六合彩呢？或者再复杂啲，哇，呢排个市咁旺，可唔可以入手入市炒返两手啊？咁我炒股票嘅时候，我应该炒短线定长线呢？可唔可以炒期指呢？涡轮得唔得呢？金融衍生工具得唔得呢？都更加复杂，最复杂嘅伦理处境係好难决定嘅。我有咗，我可唔可以堕胎呢？我可不可以婚前同居呢？等等，我们面对这些各个伦理处境，我们以什么东为判断的基准？有研究发现呢，过去几年间香港整体教会的增长放缓，不是只是讲礼贤会大布堂，是全香港教会整体增长放慢下来。研究的对象是由16岁至67岁的基督徒，每年都跟进他们的状况。研究的结果就显示，受访的对象当中有 5.6% 在一年之后他不再声称自己为基督徒，即是说他离开了信仰。你觉得你听到 5.6% 离开信仰率，你觉得高不高啊？高唔高？有啲人额头高啊，嗬！每年啊，讲紧。但我想讲嘅其实咧就唔系呢个数字，我想讲嘅另一个数字，因为研究更加显示大专生嘅离开信仰率。所谓大专生嘅定义系乜咧？喺个研究里面，佢嘅定义系讲紧你正在就读大学或者读大专院校而又尚未毕业嘅学生。咁呢啲大专生离开信仰率咧？是每年 11%， 是远远超过平均那个 5.6%。 即是半句话讲，即是说每十个进入大专院校的基督徒，每年就会走一个有突。那你可以想象啦，由 DSE 考完个试之后俾你入到去大专院校啦，然之后你过咗四年碌返出嚟毕业嘅时候，究竟仲剩返几多是留在信仰里面。也就是说，大专生在教会当中是属于流失的重灾区，我是指紧整体香港教会而言。大专生的流失原因有很多的。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详细去引述报告的内容，但我想指出的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价值观的选择是被大大地扩阔。当你进入大专是另一个世界，由中学进入大专院校，青少年面对的选择突然间爆发多了很多。中学生的价值观很简单的嘛，本来不外乎来自哪里？父母啦，老师啦，或者如果有回教会的就来自教会啦。 但是当他们进入大专院校，多元的声音就充斥，大量不同的价值观忽然涌现，似是而非。你试试想想就知道了，简单到这样。一个中学生他回学校要做什么？穿校服，是吧？穿校服要剪某个发型，可能要怎样扎起头发，条裙要几长，冇得揀嘅，你唔使諗嘅，呢啲係冇自由嘅選擇嚟嘅。但係咧，當你去到大專生係點咧？大專生咧，你翻學咧，你中意踢拖鞋又得，你中意染到個頭七彩又得，冇人理你㗎嚇。你索性唔翻學都得嘅，你走堂都得噶，住宿舍、上裝、做交換生，好多機會俾你接觸呢個世界唔同嘅人，佢哋有唔同嘅文化、唔同嘅價值觀，一時間你接收緊唔同嘅世界觀，價值判斷嘅基準咧就無限咁擴闊。個別大專院校佢哋會提供所謂安全套自動售賣機，藉以咧去提倡所謂嘅安全性行為。其实呢个唔系新闻嚟嘅，呢个系几年前嘅事吓。嗱，今时今日咧，譬如我哋就以婚前性行为为例啦吓，喺大专生圈子以至大社会大众中间，我哋点样判断佢嘅是非对错基准嘅咧？嗬，即系就原来系单单系讲紧系咪安全上面嘅啫。即系话喂，你性行为你会唔会怀孕啊？会唔会染性病啊？仅此而已。在多元价值的冲击底下，难怪我们的大专生信徒是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都已经进入所谓的后现代啊，有没有听过后现代？后现代是什么来的呢？后现代之前是什么？不是前现代，是现代。OK， 那么现代再之前就前现代。OK，咁啊，即系咁啦吓。咁后现代咧有咩特色嘅咧？我哋今日喺后现代里面，后现代嘅特色就系刚才所讲嘅，就系多元价值，即系冇所谓绝对真理嘅。嗱喺前现代嘅社会系点咧？当时欧洲嘅社会系俾教会所主导，咁啊要揾真理去边度揾真理啊？咪去教会揾真理咯，去揾教会咯，去圣经嗰度揾咯啊。到现代咧，经启蒙运动洗礼之后咧，理性就抬头啦。大家觉得理性系最 powerful、最强嘅工具，圣经唔再系人心目中真理嘅绝对权威。咁到而家我哋后现代又变咗咯，人咧反而少讲理性啦。而家讲咩啊？讲感性噶嘛，我哋讲感觉。我重视自己的感觉，我觉得啱，咁咪啱啊，系嘛？我觉得好，个饮品嗰个罐写住我就喜欢，我就喜欢，系我啊，个人就系自己嘅权威，真理冇绝对啦，变得。当你问呢、这个世界有冇上帝啊？信则有，不信则无咯。信耶稣唔翻教会得唔得啊？都冇话一定要嘅。喂，咁同性恋啱唔啱啊？两睇啦，睇你点睇啦。啊，婚前性行为得唔得啊？睇情形啦，都冇绝对嘅。所以有人咧咁样形容啊，佢话咧前现代咧嗰时候圣经。就是真理，只有一条大路通罗马嘅啫。到现代啦，理性就是真理，每个人有自己嘅理性，条条大路通罗马，大家都话揾到真理噶。到后现代啦，系点噶？没有绝对真理嘅，各人有各人自己嘅罗马，或者根本。是没有罗马的，哪里有绝对真理的。我们基督徒，我们价值观是不是应该这么多元的呢？是不是应该这么相对的呢？ 经文第二节，当法利赛人问一个要判断是非对错的问题的时候，耶稣他参照的是什么真理标准呢？是不是罗马的法例呢？希腊的文化呢？阿鼎说谁个都这样做啦，是吗？嗱，我们知道当时的分封王希律安提帕，他自己就是一个例子，他自己就是休妻另娶的例子。耶稣就说摩西吩咐什么，返回圣经就是耶稣的标准。问一下自己，你今日行事为人究竟你的基础是什么？你按什么基础判断合乎法例就得，定义说是社会的风气，定义说经济因素都是我的判断准则来的，定义说是人人都这样做，抑或是神的话语是圣经呢？鼓励大家返回圣经，好像耶稣这样教导，返回圣经。越是两难的决定是越需要返回圣经，越是你觉得圣经这样怪怪地的，你就更加要看清楚为什么圣经要这样。你想想，连耶稣自己面对那个处境他都说要返回圣经，他自己都要看看摩西怎么说，那更何况我们这些平常人，岂不是更加要好像耶稣那样返回圣经呢？好，我们个个都知道要读圣经的了。今年年题呢，灵命尽心呢，在这三个月来我感觉呢就是在洗脑咯。你感觉啊，即是这三个月来的讲道不断提住，我们今年是灵命尽心，即是听了很多次洗脑啊。即是你觉得呢，成日这讲坛里面呢，那些牧者都跟你讲要读圣经读圣经读圣经读圣经啊，讲到又诗篇第一篇又讲啊，上星期又个题目都叫做灵命尽心无好乜嘢嘅。咁你就会发现呢，你好像被洗脑咁，叫你读经读经读经。你个感觉系咩啊？我知啦知啦知啦，我读緊啦，我日日都读经㗎啦。但是问题就是圣经你有读啊，但是圣经是应该怎样去读的呢？这个问题我想就是耶稣要正正处理的问题。不是只是叫你读经，是问怎样读法。当耶稣他问摩西吩咐些什么，那第四节呢，法利赛人就回答了，摩西准许写了休书就可以休妻。法利赛人都有读圣经的，他都有读摩西的，休妻摩西准准许。我们到这里我们会觉得很困惑，是吗？摩西准许什么意思？即是得啦，是不是？但是第五节耶稣却这样回应，摩西呢是因为你们心硬，所以才写这个诫命给你们。然后呢他一路讲到第九节，上帝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咁即係點啊？要明白呢，我諗我哋要先睇睇所谓摩西准许写了休书就可以休妻，其实出自边度？有冇人知道出自边度啊？申命记係啦，申命记二十四章一到四节。咁啊，屏幕上面都打出嚟㗎。嗱，喺申命记二十四章一至四节呢度呢，佢咁讲啊。佢话人若娶妻作了他的丈夫，发现他有不合宜的事，不喜欢他，而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妇人若离开夫家以后去嫁别人，后夫若恨恶他，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又或者娶他为妻的后夫死了，那休他的前夫就不可在妇人玷污之后再娶他为妻，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不可使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为业之地蒙受玷污。我想大家留意经文里面究竟他有啲乜嘢吩咐咗。想大家留意个若字同个就字，即係有啲似呢英文里面嘅 if then 咁样，如果就。你会发现经文里面他不是这样说，他不是说人若娶妻作了他丈夫，发现他有不合宜的事，不喜欢他，就可以写休书休了他，打发他走。经文不是这样说，经文的就字是出现在第四节的， 即是说呢，若发生以下的事，若人因为一些事而又写了休书去搞了离婚，那个女人呢又改嫁了，那个后夫呢又写了休书再离婚，又或者那个后夫死了，这样呢，那个前夫呢就不可再娶回这个女人了。跟不跟到 啊如果 你听到睡觉呢，你就会跟不到的，这个位置要清醒才行的。那摩西呢没说你可以休妻，他只是说呢，若果你都休了，若果你之前心硬，你休了妻了，那你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呢，你就不要再错下去，错更加多。你说不是，我印象中呢，我都读过申命记的，我印象中经文不是这样的，我印象中的经文是说人若点点点就可以写休书的。其实你的印象是很正确的，因为你的印象呢，那本就是旧的和合本。现在呢，新的和合本修订版呢，是已经更正翻这个中文的翻译了。那你就应该明白耶稣说什么了。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写这诫命给你们。神是体恤人实际上有很多困难，有很多不想遇见的软弱，才会写了这个，若然你都在某件事上面衰了，不要你点衰下，但你衰了，这样呢你就应该点点点。然后呢，耶稣呢重新引用翻创世纪，去重新婚姻是上帝设立的，是怎样一回事呢？婚姻是一男一女，二人成为一体，上帝配合的人不可分开。留意呢，创世纪其实都是摩西写的，跟申命记一样，都是摩西五经来的。社会福利处有个这样的广告海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呢？标题是这样的，夫妻缘不再，亲子情永在。即是叫大家即使呢夫妻因为某些缘故离异了，离婚了，咁样父母呢都需要，应该吓要顾下啲仔女。父母之间个关系已经破裂咗啦，咁你呢尽可能呢要保持个亲子关系，唔好进一步破裂埋。明白吗？咁社署呢，佢并唔系喺度鼓励緊大家离婚。佢唔系话你离婚啦，你只要你搞好你亲子关系，你就可以好轻松离婚啦。我諗佢唔系咩意思。同样道理，我自从一月开始呢，我哋崇拜呢就有个新嘅措施嘅。唔知大家有冇察觉。咁我希望大家系冇察觉嘅。个措施系咩呢？个措施就系、是、若果你喺崇拜嘅时候你迟到进场迟到嘅话呢，咁而你又啱啱入到嚟嘅时候你发现呢会众正在站立唱緊诗嘅话呢，咁你就应该企喺礼堂最后排嗰度一起唱诗。直到大家唱完诗坐返低啦，你先至行上前面入座嘅。咁、那个措施嘅目的呢就係、是、为咗减少对会众嘅干扰啦。如果唔係个个企喺度唱诗，你又话借入嚟塞入嚟，咁好干扰嘅。咁而家呢个措施呢就为咗减少个骚扰，就唔係鼓励大家迟到，係咪？唔係话嗱，我呢只要愿意，我只要肯喺后排度企一阵呢，咁我就可以迟到㗎，我攞咗执照迟到啦。我諗唔係咁明白，即係教会嘅心意呢係想你早到。我相信大家明白。咁、那个措施係一个补救，若然点样你就点样去做，咁解啫。只不过呢，喺经文里面嘅人就心硬到一个地步，法利赛人甚至犹太人都将《申命记》呢啲体恤人软弱嘅条款呢变成咗支持自己鍾意点就点嘅条例，利用圣经为我哋自己嘅标准去服务。到呢度我哋嚟到信息嘅第二点，就係唔好借圣经过桥。咩时候我哋会借圣经过桥呢？就係、是、当我哋试图利用圣经歪曲少少佢嘅原意， 去撑我哋自己想法嗰阵时，我哋就系借用紧圣经过桥。你根本唔系读紧圣经吩咐啲乜嘢。当我哋只系着眼于嗱，圣经咧冇话唔俾做呢样，冇话唔俾做嗰样，嗱我都话冇话啦，系嘛？我哋不断咧去发掘神话语里面有咩漏洞，有咩灰色嘅空间俾我踩入去，去支持我嘅标准。咁我哋就係借緊聖經過橋啦。其實呢樣嘢唔係今日先發生。第一世紀嘅猶太人佢哋就係咁做啦。嗱，當時呢有好多猶太嘅律法教師啦，即係拉比啦，佢哋呢就埋手去研究啲經文。咁呢就佢哋對於剛才嗰段申命記24章一節呢就非常之有興趣。他们就特别去研究什么叫做不合宜的事。即所谓当太太发生了一些不合宜的事究竟是什么事呢，即所谓他当时觉得是休妻的条件究竟是什么呢，不合宜的事所指何事呢，是众说纷纭的。第二啲題目咧冇咁多拉比諗嘅，呢個題目好多拉比去諗，咁咧就一般嘅共識咧，我諗大家好易明白嘅，譬如咩紅杏出牆啦嚇，當太太紅杏出牆嘅時候，就係好最明顯不過嘅一件太太不合宜的事啦，咁咧就咁啊休咗佢咯，咁啊嚇，咁啊呢個大部分拉比共同嘅見解嚟嘅，但咧其中咧有一個派別咧，佢又認為不合宜的事咧，仲可以包括呢啲嘅，譬如。当太太煮坏了一盘菜肴的时候，她就是做了一件不合宜的事了。那太太们就要小心一点了，即是回家不要煲窿粥了，要看火了，如果不是后果严重。那更加有拉比呢，又有另外一些见解。什么是不合宜的事呢？如果丈夫找到另一个比太太更漂亮的女子，咁呢个太太就系做咗一件不合宜的事啦。咁即系丈夫就可以写休书离婚啦。咁即系咩啊？即系总之你想离婚咪离婚咯，就简单啲就系、是，即系你想离婚就会揾到圣经里面支持自己噶啦吓。阿盼望我哋唔好咁样做，我哋唔好借圣经去过桥去帮自己嘅标准。我哋唔係话唔可以问问题，即係唔係话我哋唔可以问离婚可唔可以啊，同居可唔可以啊，情侣二人单独外游得唔得啊，婚前性行为可唔可以啊，同居而又冇性行为又得唔得呢，同性恋可唔可以呢，我同性恋得嚟，我同佢同性恋拍拖，但我哋唔会有性行为嘅，咁得唔得呢，又我哋可以好多呢问题，其实呢问题呢我哋系当然可以问嘅，我哋正正系应该要问添嘅。其实我哋就系应该要问圣经，话呢啲嘢得唔得啊？即系耶稣刚才都叫我哋返回圣经啊嘛。你唔问圣经，你问边度啊？讲真啊，不过我想指出嘅就系，我哋要小心我哋问问题嘅时候嗰个动机。我哋系咪其实纯粹咧心里面有一个答案嘅？我哋纯粹咧只系想揾经文去支持我自己嘅啫。其实我哋要问咧，往往其实唔应该只系单单讲紧可唔可以啊，准唔准啊，俾唔俾啫，唔系呢样嘢，而系我哋要问嘅系摩西吩咐乜嘢，神嘅心意系点啊？呢个系我哋真系要去认真坦诚去问圣经嘅。嗱，若果我个仔走嚟我面前，我同佢讲话，喂，你咳啊，唔好食糖啊。但系咧，佢只系不断咁问我：，喂，咁朱古力算唔算糖啊？香口胶又计唔计啊？香口胶我唔吞噶、哦，咁无糖香口猪得唔得啊？冇糖噶、哦，雪糕得唔得啊？唔系糖嚟噶，雪条咧，汽水咧，我唔系食噶，饮嘅。嗱，好明显咧，佢唔系听紧我嘅吩咐啊！你听到系嘛？佢唔懂我嘅心意，佢只系希望揾到一个位入啫。明啊，嗬！最后咧，我哋睇下耶稣对门徒有咩补充说明吓。之前讲过啦，希律本身咧就休妻另娶。咁事实上咧，当时 耶稣的表哥施洗约翰就是因为对希律直斥其非而招来杀身之祸。那我们就明白了，耶稣为什么众人面前没有讲得那么直，但是到十至十二节入了屋闩埋门，门徒再追问他的时候，耶稣就讲得很白了，讲得很直接。他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也是犯奸淫了。今天你和我其实都是门徒，你圣经对我们的说话其实不是那么难明白迂回的，其实都很直接的。问题只是我们中不中意听，因为圣经有时它追我们的罪，或者追我们的境况是会追到我们很痛。但我想带大家看深入一点，就是当经文特别喜欢以休妻为主题，又生命记又创世记，最后耶稣再补充这两句，究竟有什么意味深长。休妻或者今天我们叫做离婚，本质其实是什么来的呢？当一对夫妇准备闹离婚，那是不是说喂大家一起去看圣经，看完圣经之后、哦、决定不离婚了，那就合神心意了，于是这个家庭从此就一天光晒呢？我想我们都知道现实没那么简单，现实是远远复杂过我们这样讲两句就讲完。你知道离婚复杂的嘛，即背后的原因是不是那么简单就大家犯罪，即是不是那么简单，即我想不是，即是不足为外人道，有时是自己先明白，在经历其中的人就最明白那个被动，因为婚姻就是这么艰难的一件事。其实离婚是什么呢？离婚就是一系列关系破裂的结果，一连串罪的后果。当罪进入一段关系里面，一件又一件，我们越踩越深，关系越撕越裂，到最后闹离婚。到这一步，我们去打开圣经问离还是不离、啊、或许已经不是个重心，没有一个简单的决定可以返回神创造最初的心意，是马上完全恢复那个破裂了的关系，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只有主耶稣在十架上面的救赎才可以恢复甚至超越原初的关系，带我们回到去。但是这件事却是要等到在新天新地里面，眼泪才可以完全擦干，那里没有黑暗只有光。我们今天还是在地上，我们有一个身体是未得熟的，今天靠我们自己做什么行动都好，你看完圣经之后做什么行动都好，都未必可以扭转所有已经发生了的罪的后果。我想神真的很明白体谅我们的实况，所以他给了我们有申命记二十四章四节和马可福音这里十章十一至十二节，这里当中提醒我们错了的固然是无法从头来过，但是不要进一步再错下去，再错多一次两次三次无数次。马可福音十章十一节这里休妻已经是辜负了妻子了，但是当人既然已经休了妻，他就会怎样？当他被合法地感觉到自己已经合法有大条道理地被允许休妻之后呢，他就会倾向感觉自己心安理得，然后自然好自然就会考虑再婚另娶啦。那么结果呢，就是再一次辜负前妻，再一次破坏和前妻的关系，因为在神眼中婚姻只是一次，并且是人不能分开，你和你前妻的关系不会因为你一纸法律的文书而在神面前有改变，你会再一次藉着再婚另娶
去再一次辜负前妻犯奸淫。神劝喻不可，其实呢是为我们好。他不想我们跌入更加多的麻烦和痛苦，更加多的罪中。其实我们与其说耶稣在那骂人直斥其非，我们倒不如说其实不是，是主对他撒门门对他的门徒的一些爱的提醒。我们来到最后一点信息，就是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要视圣经的训诲为上帝爱的提醒，是爱的叮咛。但我们礼贤会崇拜其实很好的，每个星期呢我们会宣读十诫。其实呢就好像十一十二节咁，门徒先有得听的，大家闩埋门在这里先听，听得咁直接，咁多不可呢样不可嗰样。听十诫呢除了让我们知罪之外呢，亦是我们重新去聆听上帝对我们的提醒，他的叮嘱的机会。不是单单是在骂我们，训斥我们，而更加是一个什么爱心的劝告。他不想我们再一次在来紧的日子里面再一次跌落去崖下面。因此当我们每一次听圣经，我们或者听到若果圣经真的那么刚好那一下淤了落下你那里，我们第一件事要做的不是马上去反抗，因为其实是因为上帝好爱你，所以他才这么直接地直接圣经去提醒你，不想你再错下一次。没错，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总有很多很多的遗憾，无论你在信主前发生的，等于说你信主后的，我们都错过的。有些事发生了就无法改变，不论你信了主未，都是发生了的，就是无法改变，没办法从头来多次的。离了婚的依然是离了婚的，已经再婚了的呢就已经再婚了的了，你条生命的路继续要行下去的。曾经有婚前性行为的，发生了就是发生了，嫖过妓的就是嫖过妓了。但是呢神是很爱我们，他没有放弃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放弃我们，哪怕我们是曾经离过婚再婚再婚再离婚离婚再婚再婚再离婚几多次都好，神是不会放弃我们，他不断会继续对我们说话提醒我们，因为主耶稣的十架救赎的恩典是没有一样罪他不可以清洗的，十架一定搞得掂所有罪的问题，罪已经是无条件洗净。只不过救恩虽则是无条件，但不代表神对我们的生命是没有提醒没有要求，对我们往后的生命是有要求的，是有提醒，他爱我们才提醒我们，不想我们一错再错。耶稣对着那个行淫的时候被捉拿的妇人呢，他这样说，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了，去吧，但是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了。我想恩典之后，因为出自于神的爱，他对我们生命有要求，是对我们好，是我们对我们爱的提醒。盼望我们能够常常以圣经的训诲去聆听，去接受上帝的叮咛，让我们一同祷告。上帝多谢你，因为你不断对我们说话，你从不止息，因为你爱我们，所以你一路对我们讲嘢。有时候我们会不想听，有时候我们听了它当是第二样嘢，有时候我们会将自己的标准放在你上面，但是主啊，我知道你都不会放弃我们，并且你知道我们生命有很多很多很多的遗憾，我们曾经错过很多事情，或者不是我错，是我身边的人错，令到我在罪的捆绑底下受影响，这些都不是我想，不是我们想。主要我们求你怜悯我们众罪人， 教导我们返回圣经，面对你的话语，面对自己的处境，让你圣经的训诲成为对我们爱的提醒。若果在刚才的讲道过程里面，神你对我的这些说话令我觉得不舒服，或者令我觉得豁然开朗，我们就为这件事去感恩，多谢你。若果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发现神你的说话令我们有反应，但我们未处理得到，我们或者有些事还未明得晒的时候，我们求圣灵你帮助我们继续去返回圣经，继续去研读，面对，搞清楚神你想怎样。这个过程可能是很艰难，可能不是一日两日，是漫长的岁月跟神你对话。求你帮助我们，祈祷奉耶稣的名，诚心所愿。我们一同起立以主祷文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